川普警告中共贸易逆差不解决不协议，中国将会发生大事，上海、江苏和浙江夜空惊现流星陨落。台湾立委提出议案，中国籍配偶攞台湾身份证要放弃原国证。施压伊朗和也门叛军，美国增派隐形军机到中东。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4月8号星期二。现在越来越多长者关注慢性疲劳和睡眠问题，而三高代谢宝正成为不少人的健康新选择。70岁的安娜来自加州三藩市，就有这样的真实体验，听下她怎么
说。我觉得我人累了，我听闻你们现在的产品好啊，还真吃过好啊，那我不是累，因为我有糖尿。
安娜患糖尿病接近20年，两年前开始打胰岛素，但是用了三高代谢宝之后，她觉得有明显改变。
咁啊，而家咧，我食你啲三宝啦，成日个人又冇好攰啦，正常一啲啦。
而家都唔瞓晏觉啊，会唔会去夜尿噶？你会唔会有啊？
以前三次，而家一次啦，肠胃好翻。前日我食饱咧，我只肚胀气嘅。
哦，
咁而家食饱佢唔胀气喎，而家唔胀气啊，而家好舒服个肚噶。总之咧，都系有好多帮助噶。
唔知系安娜，美国俄勒冈州阿米蒂市的 Cosina 亦都分享了她的转变。
咁我而家我食咗三煲代谢宝，我谂我差唔多食咗九个月，有八九个月噶啦，已经食咗，啲积压咗硬身啲啦，唔会好似以前咁软身咯。咁同埋最紧要就系我唔会成日两三点醒咗就瞓唔着咯。
三高代谢宝成全古老秘方智慧，以调养五脏六腑，疏通经络，激活人体的治愈力。想要了解更多，请看影片下低的置顶留言。6号，美国总统川普讲到有关关税和贸易谈判的一系列问题。在针对美中贸易问题方面，川普表示，除非解决美中巨额贸易逆差，否则不会和北京达成协议，而北京就强硬回应。在中美贸易战升温之际，中国社科院研究中心学者批评北京作出错误的反制，引发官场和民间的强烈关注。专家表示，对等关税将会重创中国经济，这场贸易博弈的后果可能不单止是经济层面的，更加是对中共执政合法性的考验。反观台湾，总统赖清德重申因应对等关税策略，同时表示台湾和美国将会迎接黄金时代。川普总统在空军一号向记者表示，我们同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10,000亿美元，我们每年向中国流失几千亿美元，除非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我不会达成协议。我们和中国存在巨大的赤字问题，我希望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但是中共国务院税委会上个星期在公告说，由2025年4月10号起，对原产于美国的入口商品，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 34% 的关税。对于北京报复性关税措施，在中国大陆引发官场和民间的强烈反弹。6号，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何斌在微信朋友圈发表了一段评论，他说这完全是错误的反制措施，相当于你敢打你老婆，我就打我老婆。他认为最正确的反制策略不是针锋相对，而是采取全面的经济开放政策，对所有国家的入口商品实施单方面零关税。而第三只眼睛主持人宁静就认为，面对这样的局面，中共无论采取对抗抑或是实施对美国零关税，最终都很难维系中共这个政权。 中共体制绝对不可能准许他拥抱自由贸易，所以中共对美国实施零关税是绝不可能的。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经济学博士谢田亦都表示，对中共来讲，他没有办法，因为中共实际上是将这个贸易顺差作为一种中共权贵赚钱的工具。他说对中共来讲，如果没有顺差的话，他就失去中共权贵的一个财富来源，他就没有钱去搞一带一路、统战啊，或者是其他的东西，他就没有这个钱。所以对中共来讲，他没有办法去跟美国谈，他亦都是没有办法谈才跟美国打，亦都没有办法答应美国的条件，所以他就干脆宁愿一错到底，干脆就硬碰硬，表面上硬碰硬，然后呢，他至少可以向民众宣传说我们对美国很强硬，但是中共是会有后果的。而就在较早前，川普发文表示，如果中国在8号不撤回对美国加征的 34% 报复性关税，美国将会对中国的关税再提高 50%， 同时在4月9号也就是明日即时生效。相对于中共，白宫国家经济会议主席哈西特6号表示，自从总统川普宣布关税政策以来，目前已经有超过50个国家和白宫联系展开贸易谈判，其中包括台湾。面对美国对台湾制出 32% 的高关税，赖清德总统在台湾时间7号透过 X 平台强调，台湾并不寻求对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相反，我们会由双边零关税开始讨论，为了确保台湾的竞争力，我们将会增加美国入口的同时采取其他措施。台湾和美国共同努力，我们将会迎接共享繁荣的黄金时代。谢田表示，我觉得这些国家很明智，50个国家包括台湾在内，他们做得非常正确，你早些和美国谈得成，早些就是免除关税增加的压力，早些会搭上美国经济的火车，而这就是这些国家会更明智的地方。我相信这个星期之后，下个星期可能还会有，很快将会接近超过100个国家都会跟美国谈。而对于中共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谢田预测本来最好的办法就是静鸡鸡减一些关税，少赚一些钱，这样你至少还可以跟美国做生意，现在他公开对抗，那就等着来看。4月10号过后，我相信川普对中国的关税可能还会更高，基本上就是生意没办法做，但是跟中共就是在贸易上要脱欧了。最后林郑仲表示，对等关税对中国经济将会是一次重大外部冲击，特别是在目前经济下行周期，中共的应对空间已经是今非昔比。虽然中共可能采取反制措施，但是它的经济结构的脆弱性决定了它反击的效果有限，反而可能会进一步损害本身利益。这场贸易博弈的后果可能不单止是经济层面的，更加是对中共执政合法性的考验。4月3号，中国多地的夜空同时出现一幕大型的火流星陨落天象，而历史上出现的陨石坠落都是预示大人物丧命或者是发生大事件。据湖南日报消息，4月3号晚，上海、江苏和浙江多地夜空出现了火流星，多位上海市民影到天空出现不明物体，该物体呈现绿色，而且快速划过天空，个天立即就光亮。大量的上海网友在社交平台表示，时间大约是夜晚7:56左右，看到很大一个闪闪发光的绿色流星。浦东和徐汇等各区都有网友目击到醒目的蓝绿色流星在空中，后面还有一条很长的尾巴。有上海、江苏、浙江的网民说，我亦都见到，嚟唔切影，有条好靓嘅蓝色小尾巴。南京琴日亦都见到啊，彩色嘅好靓好大。大火球划过之后， 从天而降。据紫金山天文台科普部主管黄科超表示，由现有的资料来看，基本可以确认这个是火流星。上海天文馆网络科普部部长施伟表示，通常我们将它叫做火流星，主要是指光度比较光的流星，好像这个确实是光度大大超过一般流星，不算很常见。中国古人经常根据天象的变化来推测朝代的兴衰、世事的吉凶，而火流星通常和陨石有关，如果出现陨落，通常被认为是不祥之兆，预示当朝重要人物将要过身，或者有其他大事件发生。2023年中共前总理李克强过身之前，中国大陆多地出现火流星。据报道，前中共党魁毛泽东曾经讲过，历史上很多大人物过身之前都会有天降陨石作为预兆。河北唐山1976年大地震之前，吉林就罕见落陨石雨。同年的9月9日，亦都是唐山大地震43日之后，毛泽东过身。按照中国民间流传的预言，中共政权将会蛇始蛇终。而中共建政之后的领导人之中，除了习近平和前中共党魁毛泽东这两位党魁之外，就没有其他人生肖属蛇。有分析指出，习近平倒台之日就是中共政权瓦解之时。第三只眼睛主持人宁静表示，如果由天象的角度来看，应该说到了中共灭亡的时候了。就连 Clock 都分析出中共会在一年至到年半之内垮台。古人讲天遂象，见吉凶，宇宙变化是有规律的，即使中西方相隔遥远，但是对星象和某些天象认识就出奇一致。印度神童阿南德提前3个星期预测缅甸地震，荷兰太阳系几何测量研究员胡格贝茨提前3日准确预测了土耳其大地震的震级、地震区域和跟住落嚟的超强余震，这都是因为他们见到星体变化的规律。安徒生在《卖火柴的女孩》故事里面亦都透露着欧洲人对流星的认识。书里面说，小女孩记得妈妈讲过，一颗星星的陨落就有一个灵魂要离开人间。中国古人天人合一的理论是通过长期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人类古老智慧的结晶。如果真的好像天象预示，好像 Clock 的分析，中共的确很快就要灭，而绝大多数中国人是在被欺骗的情况下忽独誓要将生命献给这个党的。中共一旦被消灭，你之前发过的誓不就会为自己带来危险了吗？因为天灭中共，灭的不是一个名词，而是由一个个生勾勾的人组成的中共组织。所以希望更多人在中共解体之前声明三退。国民党立委曾经提出议案，将中国籍配偶取得身份证的年限由6年缩短为4年，引发国安疑虑。而民进党立委黄定宇和黄美惠将会提出议案，主张中国籍配偶定居在台湾设立户籍之后，想要申请国民身份证就应该放弃原国籍。专家表示，取得台湾国籍的问题不在于年限的长短，关键在于对国家的认同、忠诚以及社会的融入，希望内政部拿出一个积极态度去推动立法。面对去年3月国民党立委许宇恩提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正草案，主张中国籍配偶取得身份证的年限应该由6年改为4年的相关争议，民进党立委黄定宇和黄美惠6日提出修正议案，主张中国籍配偶定居台湾设立户籍之后，如果想要申请国民身份证，应该回归国籍法， 规化相关规定，必须要放弃原国籍，进一步避免同国籍法要求规化台湾单一国籍国家忠诚的规定出现抵触。王定宇透过面书表示，无论是欧美、日本、东南亚、南非和澳洲，目前世界各国人民申请规划台湾国籍都必须要出示放弃原国籍证明书，除非适用于特殊贡献或者特殊专长，没道理唯独比中国人例外不用放弃原国籍。况且中国还是唯一武力威胁台湾的敌国。而台湾基进党党主席王兴焕就表示，以前的规定就是说，中国的好像配偶这些移民要取得台湾的国籍，只需要放弃户籍而不需要放弃国籍，那是会有问题的。当两岸战争的时候，那他们是效忠哪个国家呢？所以我觉得所谓的这个类似中国配偶取得台湾国籍的问题，不在于年限的长短，不在于四年六年的问题，而其实是在两个关键。第一个就是必须要放弃中国国籍，因为这是关系到国家的认同和忠诚。第二个就是社会的融入，不是只有语言的融入，更重要的是价值的融入。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对于民主共和的价值必须要认同，要融入。这完全是呼应赖清德总统的国安十七策。赖清德总统将中共定义为境外敌对势力，既然是境外敌对势力，所以我们会要求中国移民到台湾要取得台湾国籍而放弃中国国籍，这样是一个最基本的行使要求，这是对于台湾这个国家忠诚的最基本的行使要求，这完全配合中国是境外敌对势力这样的战略高度去做调整的。内政部长刘世芳七号到立法院准备接受质询之前，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被问到是否支持这项法例修订的时候，那是可以作为参考方向。目前无论是国际关系方面的地缘政治，对两岸关系的处理确实有这样的争议，如果立法院各党团能够有共识，会遵照各党团得到的共识处理。王兴焕亦都强调，我们的行政体系不好只是说这是一个可以参考的方向，然后看立法院有没有共识，而是必须积极拿出一些明确的政治态度。他说现在的国会其实就简直不是台湾的立法院，这个被蓝白掌握，他有些好像中国的人民大会，他整个是为中国的利益和习近平的旨意做喉舌的。所以中国他们对台湾有各种的认知渗透等等，那稀释人口也都是其中一个，因为现在台湾的国会结构已经变成冲击的结构，所以国民党的利益没有一直是无辜的，我们要全面大罢免，这样来改变台湾的国会结构。如果我们今天不把握最后关头的末期考验来挽救我们的国家和民主，不用我们的民主方式，用罢免的方式来做最后的挽救，这样很可能当台湾真的一直被中共的代理人控制，台湾一步一步地落入中共的魔掌，那可能以后我们要面对的就是我们必须要用我们的肉身在街头面对共产党的坦克车。所以这个大罢免就是最后的一个和平和民主的手段，所以希望在我们现在手上都还有公民权利，有民主的权利，我们要珍惜，要用这个权利来自救。川普政府加强对也门空袭接近三个星期的同时，再向中东方面部署包括 F-35 在内更多先进战机、轰炸机和航空母舰战斗群，持续攻击也门胡塞组织叛军，亦都有意向叛军背后的伊朗施压。中央社报道，国防新闻指出，川普政府加强对也门空袭，五角大楼调派更多军事资源给中央司令部，除了延长杜鲁门号航空母舰战斗群 部署红海的时间，亦都将会增派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加入行列。另外，五角大楼亦都已经派遣多架 A10 攻击机前往中东，同时已经部署至少六架 B2 隐形轰炸机到印度洋的迪亚哥加斯亚岛美军保障基地。有消息说，这些部署已经参与了近日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空袭。据以色列媒体6号报道，五角大楼仲下令将两个爱国者防空导弹型和一套萨德反飞弹系统联队由亚洲部署到以色列。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